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聊聊啊，立陶宛事件这个背后呢，中国和美欧同盟关系的这种博弈。这个立陶宛呢，先是呢允许呢台湾啊，在它的首都呢以台湾名义设了一个代表处，然后呢引来了中国的外交加经济上的制裁。甚至呢，连跟立陶宛做生意的法国和德国的一些企业呢，也没有放过。立陶宛总统呢，在这种压力之下呢，献出了这个软弱的这种表示啊，说这个台湾名义的办事处的存在呢，是一个错误。媒体呢，显然就觉得好像这个游戏之中，中国要赢，立陶宛要输。但是呢，最近这个情况呢，发生了一些变化，来自北大西洋组织那边呢，不断的传出信号。法国作为欧盟的轮值主席呢，最新发出一种请求，就是说欧盟应该尽快的通过一些措施来保护立陶宛。那么美国呢，也在欧洲进行穿梭的外交，美国和德国呢也开了记者会啊，准备支持的这个立陶宛。美国的贸易代表呢，两次表达对立陶宛的支持，所以说这个游戏的天平啊，最后向哪一方倾斜，这是我们要关注的。另外呢，我们要从这个立陶宛事件来看呢，究竟这个世界上现在是啊，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啊？这场游戏的终极意义将会是什么？今天呢，和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话题讨论的呢，是两位嘉宾，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位呢，是来自德国的欧洲智库欧洲亚洲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张博士好。
你们好，各位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纽约的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夏教授好。
主持人好，张俊华博士好。
好了，我们就直接进入话题的讨论。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张博士，小小的国家立陶宛人口不到300万，但是呢这一次死磕北京，但是呢，北京也不客气，对立陶宛进行了一种罕见和严厉的啊外交和经济的惩罚。那么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啊立陶宛和中国之间的一种搏斗？
首先，我觉得要简单的讲一下立陶宛怎么看中国的啊，因为立陶宛毕竟是第一个从那苏联脱离出来的一个共和国，所以他对共产党制度，所以可以这么说是不印象相当差。那么从这点来说，这个共产党制度在今天的存在还存在什么国家呢？那就在中国。那么从这点来说，对立陶宛本身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就决定了他政策上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立陶宛，应该这么说，跟中国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变化，不是在这次台湾事件当中，在他办事处这个事件当中出现的。实际上，在以前，就是说立陶宛，比如说退出了这个17+1的这样一个这个中国主持的这样一个机构，那么这本身退出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不非常令中国这个就是说不高兴的，这个是第二。第三呢，我觉得就是说立陶宛这个确确实实从经济这个关系上来说，并不像有的国家，比如说德国跟那个中国经济关系这么密切有联系，但是不至于这么密切，不至于到这么依赖的程度这么大。那么从这点来说，台湾的吸引力倒是比较大了一些，因为台湾现在从半导体这方面来说，从那个其他的工业一些行业来说，那么确实也能给立陶宛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这个可以这么说是推动它的工业的发展。那么我觉得这是三个原因，但是这三个原因呢，应该这么说，并不说明就是说立陶宛在这个台湾办事处这个事情上，就想跟中国这个一刀，这个就把一刀就把它切断了，并不是这样，而是 立陶宛想一方面保持跟中国的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发展跟台湾的关系，这是一种双向的一种发展，而不是一种单向的，这是第一。那么我觉得呢，问题就在于如果是双向的话，那么这里就要有一个也要涉及到一个一定的外交艺术方面。那么外交艺术呢，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立陶宛呢，可以这么说，他们可能在预测方面，就是预测中国的反应会怎么样，在某些事情上可能会怎么做啊。那么这个预测方面呢，我估计是有一些这个跟现实有些距离，那么这样呢就造成了，就是说是后来的这样一种冲力。这个冲力呢，也是可以这么说，对有些人，比如说立陶宛总统啊，是有一定的打击的。但是呢，我想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所谓的惩罚措施呢，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些我们也一会儿再说一下。只不过说我这边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是作为一个从政治学角度来分析的，从国际这个关系这方面来分析的话，那么我个人要说明一点，就是说，第一，我也不主张台独；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承认，就是说是71年的这个联合国的这样一个这个决议啊，这两点应该是肯定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即使在这个两个大的前提下，你怎么在外交领域来，就是说来做一个平衡，尽管是不容易，但是不能说完全不可能。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立陶宛呢实际上呢是有一些欠缺，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就是要用这种手段来这打压一个小国，而且他打压的不仅是一个小国，而且是一大批欧洲的其他的国家的企业。那么从这点来说，这就是个问题，这是中国的问题。
这个中国停掉了立陶宛的进口和出口啊，跟中国的这个生意全部停在海关里，基本上把它名字给抹掉了啊，也禁止这个跟立陶宛有关的德国、法国产品。另外外交关系也降了。刚才张教授提了，我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说台湾的问题，张教授说了，并不是集中的一个啊，是有三个因素导致这样一个问题，包括啊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那么一个框架啊，这也是因素之一。这跟"一带一路"有关系。那么夏教授啊，我想听您的意见，就是说，好像最初立陶宛对北京的这种警惕来自于香港的那个抗议事件，跟这也有关系。所以你能从你的角度谈谈这个死磕这个游戏怎么进行的吗？
是，当然，刚才张教授讲到了。这里边我也那个认为有个复杂的因素。第一个当然是跟利益是有关的。那么如果立陶宛那个从中国那个没有拿到太多的利益的话呢，尤其我们如果看它的贸易，那么贸易是不平衡的。那么因为中国呢是享受的顺差，立陶宛呢是有个逆差，而中国在立陶宛的贸易地位呢，就像其他的一些前苏联或者东欧国家了，那么其实比例非常小，对立陶宛来说大概就是1%的这么一个就是贸易额了。那么所以对立陶宛来说，现在还跟台湾的那个贸易关系呢，反而呢是更那个就是强。而且我们也知道台湾它在刚才张教授也讲到，在尤其在这种就是那个就是半导体行业，那么在全球的领先，那么对立陶宛在这个全球的这个高技术的分工中，当然跟台湾合作，那么对于这么一个小国来说，在高技术领域还有包括生化领域了，当然是有许多的好处的。所以我觉得对立陶宛来说，当然经济利益那么是繁荣了是他们一个考量。那么这里边他们认为中国了那么是下了好多的就是许多很多的诺，但最后呢没有给就是这些小国了那么承诺。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战狼外交一个主要的特征还是那个去那个把大国搞定，对小国呢基本上呢进行某一些就是恫吓的一种方式。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在这里边呢也不完全是说立陶宛呢不知道中国政府会这样反应，因为中国政府的这种战狼外交，那么再配合他的这个就是那个金钱呢，那么等等呢，那么这个不是在那个立陶宛是第一家进行。那么我们看到以前无论在加拿大在南韩在挪威，那么在那个捷克 我们也看到在那个就是甚至就是在美国了，那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了都一直在这样做。所以我认为作为立陶宛来说，他们也会预估到中国了这种反应呢，他们跟台湾的关系呢会是有风险。但是为什么立陶宛能够这样做，当然一个原因，那么是跟他的国内的价值观，跟他的国内的独特的历史，刚才张教授也讲到跟前苏联的关系，那么他的那个自由主义，那么那个在那个整个苏联的这个铁幕的这个崩溃过程中呢，那么他是起了一个先锋作用，那么所以跟他的党内的这个老百姓的民族精神，跟他们的那个追求民族自觉的这个历史，那么都是有关。当然另外一个是跟地缘政治，那么当然是有关系的。因为立陶宛作为一个欧盟的一个成员国，欧盟的一个主要特征当然是协调，不仅是他们一个一体化，而且协调他们的国防，协调他们的外交。那所以的话呢，当中国把立陶宛作为一个国家来进行战狼式的外交，来进行一个惩罚的时候，那么当然会引发这个欧盟的那么这么一个反应。而且另外就说欧盟的反应，我们知道美国也在那个整合，在加固它的跨那个大西洋的这个合作和民主国家的联盟，那么所以当然也会引发美国的反应。所以在这样的复杂的地缘政治下，我们看到那个俄国在乌克兰或在哈萨克斯坦，那么看到中国，那么在台湾，那么这些都那个影响了就是整个欧亚大陆和周边的包括东南亚国家了，那么都在看这场游戏。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就有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效应。
好，谢谢这个两位嘉宾的第一轮开场介绍这个立陶宛事件的背景原因那么下面我要问题问，刚才夏教授提了两大集团欧盟和美国要关心这个事儿因为它涉及到地缘政治。但是呢，这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是否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不知道我这个观察对不对。1月4号的时候呢，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讲到这个立陶宛事件之中呢，欧盟是否为人为例等于是看着这个小兄弟被中国一顿狠打一顿制裁。那么然后呢，到1月6号的时候呢，政客新闻网就发出了一个新的消息，就是说法国希望欧盟迅速的回击以阻止中国在立陶宛这个事件之中呢不断的制裁立陶宛拿欧盟做要挟所以说前后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默默无语到最后跟美国联手来做，这个里头的这种变化是怎么导致的？听听张教授的意见。
那个欧盟无能为力呢，应该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从法律框架上来说，这个欧盟的法律框架没有制定一个对这种战狼式外交的国家的这样一种法律的就是说措施，所以他现在因为欧盟是一个很讲法的这样一个这个体制，所以他没有法律的这样一个框架，所以就觉得有点措手无策。但是问题不在于还不在于这里，而在于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本身这个领导的艺术和就是说政治的想象力，这些呢都应该这说是比较缺乏的。那么从这点来说，他也自然会就是有一种无能为力的做法。但问题还在于就德国在这里呢，实际上迄今为止，当然德国现在是个新政府，这个新政府时间也不长，但迄今为止呢，可以这么说，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起到一定的哪怕一点点的积极的作用。我说的意思是指德国的总理，新的总理Scholz。那么 Scholz 应该这么说，在12月底还是跟习近平有一个电话通话。那么实际上在他通话的期间通话之前，德国有些官员就跟总理说了，就是我们应该提及立陶宛的事件，因为这涉及到德国本身很多企业跟立陶宛的关系。那么从这点，而且他们都是中小企业，不是大企业，大企业不怕，但是中小企业特别怕这种胁迫的这种做法。那么从这点来说，作为一个总理，新的总理，你又有通天的跟习近平通话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你他就没有提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是也是德国在这方面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欧盟从整体来说，现在呢，是不是能够会采取更积极的做法？这就要看一些成员国，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法国啊，有没有这个推动作用？或者说，现在德国的那个外交部长在这方面也发表了一定的意见。那么这些能不能推动？那么从德国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个人觉得不是，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这里总理的立场、总理的看法跟那个外交部长的看法不一定是一致啊。这个呢也要看到他的这个工作的难度。法国这方面相对来说就显得好一些，但是我觉得这里呢，法国为什么要这么就是在这方面想做出一些事情呢？想对中国做出一个反应呢？这里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说，法国企业，法国有的企业也是在这里是一个受害者。那么从这点来说，这也涉及到法国的本身的直接的这个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现在这个做法，从挪威到那个捷克，到其他的好多国家，这样呢，就是欧盟这个欧洲人呢，确确实实感受到欧洲人的尊严也受到了损伤。这个尊严很重要。那么就是说是被一个这个战狼式的这个国家就是这么随便的砍几刀，那也不，这绝对是受不了的。从这点来说，我觉得中国现在就国内的媒体有的是说了啊，就我们这个看那个也这个立陶宛的总统开始有这个悔意这个表现等等等等，那好像是中国胜利的。实际上这里远远不是到了就是说现在可以说是谁家就是胜利的这样一个程度。
胜利的问题我们又还要问。啊，关于胜利的还是失败的问题，我还要问。
应该这么说，欧洲人的尊严损伤到这个地步的话，可以这么说，这是跟以前的中国惩罚挪威、惩罚捷克、惩罚其他国家这个范围不一致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远远超过了以前的这样一个程度。这是涉及到整个这个欧洲的这个 business community 啊。那么从这点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是对欧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措施。
好，谢谢这个张先生来自德国啊，对德国的这个政治啊进行了解读。嗯，另外呢，法国在这里面的作用他也有讨论啊。那么我看到《华尔街日报》有一个很清楚的说法，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欧盟和立陶宛官员表示，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这些欧盟较大成员国呢，与中国经济关系深厚，他们担心立陶宛事件加剧之后呢，会损害双边的经济关系。在那个情况下呢，他们还是认为经济利益更重。但是呢，美国这个国务卿不断在欧洲穿梭活动，最后导致了这样一些变化。所以说，我想请你问夏教授，美国在这个里头起到了多大的幕后的推手作用？
是我们刚才讲到，美国的一个拜登总统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当然就是全球民主国家联盟。那么全球民主国家联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么已经开启了一种冷战的这种思维模式。那么冷战的思维模式，那么全世界呢现在划分的非常清楚。那么我把它叫成一个就是甜圈圈的一个模式。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在欧亚大陆中心，那么是一个专制中心，那么是俄国、中国、伊朗了，那么为代表。那么现在还有其他国家加入，包括现在哈萨克斯坦了、土耳其了，但是被一个中心的这么一个民主国家海洋带，那么所那个就是包围。那么所以这个民主国家他们这个整个环绕带能不能够就是团结一体，能不能够成功，那么能不能够不仅是在今天的立陶宛，而且在可能明天的乌克兰，可能在后天的台湾，那么等等，都能够守住自己的民主国家的不仅是领土，还有价值观和民主国家的这么一个信誉度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所以美国当然呢会那个，就像我们看到，美国已经给了立陶宛这种那个就是信贷了，就是帮助他出口，那么等等。那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呢是认为了这是一个就是考验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就是立场，和考验美国跟欧盟呢能不能团结了，能够保护他们的小伙伴的这么一个案子。 所以呢，我觉得这里边呢，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在于就是刚才那个因为张教授讲到德国的这个作用了，因为我们知道，自从默克尔那么他退休以后，那么现在的一个联合政府了，当然要成就出一个新的领导人，还需要时间，所以对马克龙来说呢，当然是一个历史的机会，就是说马克龙能不能在今年那么继续那个连任法国总统。那么法国能不能把今年呢作为那个欧盟的这个那个就是今年的这个主席了，这个就是轮值主席了，把它给那个发挥的非常好，那么让德国那么取代过去了默克尔了带领的让法国了取代过去默克尔带领的德国了在欧盟中的这种最重要的这个作用了，那我觉得对法国来说了，而且法国这个国家了，那么它的意识形态了或者价值观的外交了比德国呢要更清晰的多。那所以我认为这边法国呢当然呢马克龙呢也会那个起那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目前的这个复杂情况下马克龙你可以看到了那么是显得越发的强硬。
嗯，在这个德国外长和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啊共同发表声明支持啊立陶宛之后，法国啊这个作为欧盟中的主席也开始插手敦促欧盟赶紧采取行动保护立陶宛。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时候人们就说啊这个天平啊要向立陶宛倾斜，这个游戏中的北京要输啊。刚才张教授也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谁赢谁输的问题。那么在之前呢啊没有出手以前呢，包括这个立陶宛的总统出来认错啊放低身段，那个时候认为呢北京要赢，所以这个赢和输的关系啊一直是这个立陶宛游戏中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也涉及到啊习近平说的东升西降，或者老毛说的啊，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听听这个我们的张先生的意见。嗯，
那个实际上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是是有一定的宣传的成分，就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说，它有一定的宣传成分在，所以这个不是一种对时事的一个很客观的一种分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确确实实今年，特别是今年，是对这个就是说欧盟跟美国的这样一个民主联盟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验。今年为什么是今年？因为今年涉及到就是说，一个是德国的新政府，还有法国这个马上也要大选等等等等，这些就是直接会就是说涉及到今后的这个联盟是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那么应该这么说，现在尽管拜登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欧洲这个跟那个陈博士您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说欧洲由于经济方面跟中国的这个对中国的依赖性，特别是那些欧洲的大国德国和法国等等，那么这样的就是说是造成了在中国对华政策上面，就是欧盟对华政策方面，或者说欧盟的大国的对华政策方面，就是说是不明确。那么到现在可以这么说也不是太明确，尽管这个德国的您刚才说的德国的外交部长也确确实实是有了一种很明确的表态，但是即便这样我可以想象他回到德国之后，在德国这个内阁的内部本身也是有一定的争议的。我要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年可以基本上可以决定这个就是说民主这个全球民主联盟它到底坚固到什么程度，它这个坚固的力度就决定了能对中国回应到什么地步。那么应该这么说，从美方这方面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担忧的。所谓的担忧就是说要看着这个德国新的总理在对华方面这个很多的一种表述，那么可以这么说是有一种担忧。所以呢美国很希望德国政府在今年这个就是说中选之前，美国的中选之前就是说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那么应该这么说德国政府由于它是一个联合政府，那么 他其他两个党，就是绿党和自民党来说，是比较倾向于跟美国就合作啊，那么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这样一种趋势。但是呢，就怎么来倒过来说服这个总理，同时呢也说服这个民主党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民主社会党。那么从这点来说呢，这里有一个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个人想法是这样，就是说应该这么说，欧洲绝对不会再牺牲跟美国的关系而去来维持，勉强的维持跟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个就是说这方面的经济利益。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我想中国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在这方面有所感受的。
好，谢谢啊。这个对德国的这个内政的担忧啊，最后导致会在这些问题上的摇摆，这是张先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另外就是说，德国最终会选择美国，不会选择中国啊。那么我问夏教授啊，现在这个美国和欧盟啊，对立陶宛的最大的帮助啊，我们很多人觉得是来自于嘴炮啊，而没有多少实惠。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美国在帮助立陶宛上有一些信贷出口的一些指标，那么你觉得美欧联盟在多大意义上能帮助这个立陶宛？这涉及到最终啊，立陶宛能不能够躲过这场危机的问题。嗯，
是，这里边有一个最简单的，就在于从中国来说，我觉得中国是进退都会失据，因为他那个对立陶宛呢用力太猛了，一个大国了，对一个小国了，对他的所谓的软实力了，那么我觉得是一种伤害，对他的战狼外交了，那么就更做了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广告了。那么另外呢，他如果就是跟美国跟欧洲国家呢，他在进行连带的报复的话呢，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欧盟国家现在团结那个更紧，德国商界也在支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呢在那个袭击这个就是生产链条，就说只要有立陶宛加入到生产链条的这个产品和过程呢，他都要把它给伤害。那么这样我们知道，在整个疫情进入到两年以后，那么全球的生产链条在进行重组，那么各大国呢都在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驱动下呢，都在把这个生产呢都在回缩，那么回到本土，那么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这些外交呢，恐怕呢给自己呢带来的伤害呢反而很大。所以这里边呢不仅仅就是说是中国愿意还是美国还是那个欧洲愿不愿意的问题，这不仅是主观的过程，我觉得这是目前的一个经济的整个危机和全球的疫情带来的一种客观的这么一个涌动。那所以我觉得美国跟欧洲了，那么他们现在面对着这么多危机了，一定会更强化那个他们的合作，而且他们为了自己的安全链条的这个安全性，而那个生产链条的安全性由中国的这种袭击了把它给展示出来，那我相信民主国家了更会从价值观呢来节省他们的合作，来重调他们的这个生产链条。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说了，那当然美国跟欧洲那么是有许多的牌，因为毕竟跨国公司多大的程度上还是要受主权国家的影响和受主权的保护，那么在中国的战狼外交中呢，其实已经表现非常清楚。
好，这个最后啊一个简单的问题问张博士啊，就是这个中国搞经济胁迫经过立陶宛事件之后会不会啊有所收敛啊？30秒。
那个应该这么说，搞胁迫这种做法是很不道德的做法，而且搞大面积的胁迫就更会从长远的观点来说更容易吃亏的。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国现在实际上是自己也在担心今后会到这个自己的外交会到怎么样一种这个惨败的地步。应该这么说，去年11月下旬中国派了一个非官方的代表团到欧盟来，就是为了本身说明了这中国当初的战狼外交的失败。
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在美国之音呢发表他们各自的精彩观点。以上观点呢都只代表两位嘉宾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这是美国之音十四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